好，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外面的天气虽然寒冷，但是主啊，你给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样的火热。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而今天这位基督是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不只是坐在主你，右边的主，也是活在我们里面的主。主，感谢赞美你，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人生才可以充满盼望。主啊，让主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看到这伟大的真理，知道耶稣基督今天就住在每一个信他的人里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是第41讲啊，讲这个题目住在基督里。我们盼望真的是在这个题目当中，不管是我们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认识到怎么样可以住在基督里，至少在上面学到一些很关键的点吧，以至于在这一点上有长进啊。我一开始还是先回顾一下我们上次所讲的。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第4章1到6节，我在这里读一下。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头有各种各样，就大家可能听了很习惯的一些词汇，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听完了，就有种好像一下子就听过去了那种感觉。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啊，就圣经里头的它的这些概念，它的这些字词所代表的那些概念，都有它自己的意思。就像我们上次所讲的，在这里头它讲的门招，它有它特定的所指的，它所门的招是什么呢？我们以前想到门招，就是如果在教会里听到门招是什么？门招是做全世界的传道人，对不对？就服侍主，他门招了。其他人没有门招，他门招了，对不对？但圣经里头所讲的门招，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门招就是能够被在基督里被拣选，能够成为，能够借着基督得神儿子的名分。而这个儿子的名分啊，我上次已经有解释，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啊，你本来不是儿子，今天有儿子的名分变成儿子了。好像是以前是过继的呀，或者是收养的啊，什么之类的。不是，他儿子的名分说都是儿女，但是呢，有一天当你长大成人的时候，可以掌管，或者接，就是那个继承父亲的产业。这叫，当然在父亲还在的时候，可以来，就是与父亲一起来管理家业，这叫儿子的名分，对吧？而这个呢，就是神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的这样子的目的，他并没有把谁排除在外，每一个人他都呼召要让我们在基督里得儿子的名分。但是呢，要得着这个儿子的名分呢，却不是你随随便便，你的什么也不没有变化你就可以进去的。这就是我们教会所讲的所谓的永恒的题目，离开肉体，脱离肉体进入基督，就是去接受这个门招。所以当以弗所的这个圣徒保罗描写他们的属灵状况的时候，是讲到他们在基督里头有信心，已经建立了这样子的信心，然后对众圣徒有爱心，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们生命成长的一个程度，保罗要把这样子神在他们身上的呼召，给他们的这个呼召或者邀请讲给他们听。然后在这里头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能够心眼被开启，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所以呢，你看没有，在这里头他给他们祷告，第一章17节，求我们主耶稣的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就是让他们能够接受这个呼召，能够看认识，通过认识耶稣基督，能够看到在耶稣基督里给他们的产业是什么，在他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上次提到，你看没有，前面他都在讲你们，如果按一般的说法的话，对吧，就应该是并知道他向你们这信的人所显的，他想的我们，这我们是谁，就是这些像保罗一样，使徒保罗一样的这些圣徒，这些使徒，这些先知，他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神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把这个能力释放下来，绝对不是说哦，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跟其他人没有关系，他释放在他身上的能力，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就是给我们身上今天释放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身上一模一样同样的能力，让我们看到说这个能力在耶稣基督身上显出来是何等的功效，以至于你可以明白，能够心眼被打开，能够看到这个能力就在我们的身上，好通过这样子来建立信心。所以这就是他前面的门招啊。另外呢，我们也提到一点，就是说当圣经里讲到，就是你看圣经，就保罗书信吧，往往一开始都有讲到讲到属灵的真理，然后过后呢有一段教导基督徒怎么样生活。我们以前呢往往看到这两个好像是脱节的，有一段好像是神学，还有一段就是比较具体实在的，然后我们就试图去做，比如在这里他说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头脑里头所出现的图画是什么，就当你一读到这句话，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头脑出现的图画就是基督徒在一起啊，彼此都很谦卑了，很谦让了，然后对别人都很温柔了，不去跟别人吵架了，然后大家什么事情都互相包容，然后什么像就是这种很好的这种关系吧，对吧，这就是大家 头脑里头出现的图画。但圣经里头真的这些每一个这些事情都跟我们头脑里想象的不一样。所以上次我讲到这个谦卑是什么意思，谦卑用一幅图画来描述，就是说你今天你可以停留在低的位置，你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低的位置，而这个低的位置当然你如果在社会上很有地位，很有社会地位，一般的人来讲，你因为有社会，你在社会上地位越高，你个人价值就越高，然后所应该得到的尊重就越多。但是呢，如果一个人他虽然有很高的地位，但是呢，他今天可以跟群众打成一片，对吧？跟大家都好像不分彼此，大家就觉着这个叫做谦卑。但这只是在人里面有一点谦卑的这种影子吧。因为我们人呢往往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很关注的很看重的是什么，自己的个人价值。今天一个有社会有地位或者在世界上很有成就的人，他对自我的价值有个非常就会有个更大的把握，更大的信心，他对自我的认知能力就会觉着我在这上面很强，所以就算表面上可以跟别人这样子你能够去挑战他里面的这个个人价值和他的认知能力吗？不能。而为什么这样子天人天人一生都是在来证明自己，不像撒旦在我们内心里所说的你不好你不行，社会往往也通过各种各样子的方式来促使你要往上，来证明自己个人的价值。所以呢，我们往往就把我们各种的成就这些东西都跟我们的个人价值联系在一起。一旦这样子要想让人谦卑要想让人里面这个人真的降下来，这就变成非常非常困难，它跟我们的本性是相违背的。所以这件事情这个圣经里所说的这里说凡事谦虚，这里其实就谦卑的意思人做不到的，天人做不到的。你如果把自己甘愿放在低的位置，除非你很自卑，你不可能像他所说的这个谦卑的，不可能像他所说这个谦卑的，是吧？ 而这件事情呢，主耶稣也告诉我们，真是因为我人啊，内心不谦卑，内心不柔和谦卑，所以我们就担各种各样的劳苦重担。你现在想一想，你的每一个成功，你的每一个失败，是不是都跟你的自我价值联系在一起？我们每个人来讲，有的小的失败可能对你不重要啊，那是因为那件事情跟你的自我价值联系的不紧，你并没有觉着那件事情能说明什么，所以那件事情失败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你去跟别人打牌，打牌输了，当然也有人哦，打牌输了那就对不对，也有那样子的人呢，输不起，对吧？那打牌都输不起，那还有的人打牌输了有什么关系啊，这也说明不了我的价值，对吧？但是如果在你认为能够说明你价值，你已经把这件事情跟你自己的个人价值，跟你的自我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哇，这个就输不起了。因为他每一个失败就在定罪你，就告诉你你不好，你不行，不管在哪一方面。所以你现在想，我们的劳苦重担怎么样来的？不是简简单单外面环境的压力，是我们内心的这个东西，是这种生命，而这种生命取决于它的那个本质，它本质就想要证明自己有价值。而为什么人们需要这样做？因为肉体里头本质就已经渗透了撒旦的这一个谎言，说你不好，你不行，所以你必须这么做。所以今天让这样子的人去谦卑，我跟你说，这全都是假的，这些谦卑全都是假的。在教会里大家的谦让这些东西，你可以谦让，但真正圣经里所说的谦卑，认为自己真的不行，而且认为自己真的不行，就真正有这个谦卑啊，是不可能的。而且呢，这跟圣经里所说的，就我们一般所大家所做出来的这个，更多的是谦和谦让，当然有的时候能做出这个也就不错了，对吧？这个跟圣经里所说的谦卑完全不一样。在圣经里头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他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情，这当然是谦卑，让我们一般的人来看都是谦卑，他是夫子，他是主，应该是门徒给他洗脚，对吧？徒弟给师父洗脚，那今天师父给徒弟洗脚了。但这里约翰福音讲了一句，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基督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你去看圣经里所描写的耶稣基督啊，你如果没有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你去看这一个人的人格啊，就是他的那个，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个人性，那个人格，真的是你在任何地上都看不到，任何人身上都看不到的。就一方面啊，他可以很自然的去做这件事情，他没有任何的，他不是去为了装给别人看，说显一显，显出来，你知道吗？有的人位置高的人，他有时候做一个这个，他目的是什么？目的告诉你，你看我都可以做到这一点，然后把你压下去，对吧？耶稣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很自然的，他不是装出来的。但同时呢，他对自己身份的那个肯定，那又是我们人都没有的。像那一次就是玛利亚，对吧？把那个真拿达香膏，你要说一斤的真拿达香膏倒在他的头上，然后留在他的身上，那个他用他的头发去擦，去抹他的脚，哇，那个门徒就起哄了，这个香膏啊，可以值那个时候一个工人一年的工钱，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卖了去周济穷人呢？这件事情啊，今天坐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在这世界上有名的人身上，他都要那个什么，他都要做个样子，因为这个太冠冕堂皇了嘛，对吧？为什么要在你身上一下浪费这么多啊？为什么不去周济穷人？多么好的一个理由！ 耶稣说，由他去吧，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好事。在你们当中常常有穷人，但却不常有我。所以你就看到他这里所描写的他对自己的那个价值的那个肯定，然后他不被外界的这种各种各样子的东西所牵引，这个在人当中是没有的。但感谢主啊，神让我们的谦卑啊，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不是自己就是故意把自己要放低或者怎么样的，这个呢乃是主耶稣的那个谦卑。因为圣经讲到说，基督的谦卑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就是倒空自己，或者 set aside the privilege of deity， 他把自己做神的那一个特权放在一边，取了奴仆的形象，这是他外面的这个生命，成了人的样式。然后今天呢，你看没有，基督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里，他在里面和外面的这个身份这个位置摆得恰到好处。里面他是谁？里面他是神，神将万有都赐给他。你现在想，当一个人对他的价值是基于这个的时候，基于他里面有这样子一个荣耀尊贵的生命，与创造主一样同等的这样子一个生命，他有着这样子的一个自我价值的肯定，他外头就再不需要任何的包装了，他外头再不需要什么东西用其他东西来肯定他了。所以他作为人的这方面呢，他做什么就容易了。先有里面对自我价值的这个肯定，然后外面你就可以做到谦卑。所以今天神说，你看没有，这句话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英文翻得更清楚， Let this mind be in you which was also in Christ， 底下是冒号，让我们也能够这么看自己。我们里面有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他所分享给我们从神那里生的跟神一样的这样子的生命。所以这一个做儿子的名分其实就是去认识这个生命，认识到自己里面有这样子一个生命。而想要认识这个，你就会发现跟我们对自我的这个看法是多么的矛盾。所以想要去接受这个，必须怎么样，必须要放弃你在肉体里对自我的这些看法和那些借助于外在的东西想要肯定自己生命的那种做法，这叫脱离肉体，对吧？如果不脱离肉体，停留在这里头只是想听一听恩典，就是想把这一个对新生命的肯定用来肯定这个旧的肉体，这叫把新布要补在旧衣服上，行不通的，对吧？所以这是他所说的谦卑。那他所说的温柔忍耐那些东西啊，在这里头我今天加了一句经文，使徒保罗怎么样，使徒保罗他所说的秘诀就是这个了。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使徒保罗当他得到这个启示，他在加拉太书里头讲到，他所讲的福音啊，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而在加拉太书后面又讲到，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所以他是在讲什么？他是在讲他得到启示，认识到在他里面的这位耶稣基督。他一旦用这个来衡量他自己的价值，这个被他称为他认为最有价值的无价之宝，当他去以这个来肯定自己的时候，今天外面他就可以出丰富，也可以出卑贱。这就是他的秘诀，这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个谦卑。所以千万不要觉着圣经里所说的谦卑啊，就我觉着 对于基督徒来讲，你如果不懂啊，不知道，不能，这都是，这没什么问题。就怕什么？就怕你把肉体里头的有些东西啊，你当作是真的。就说他所说的这个谦卑啊，你说哎，我做不到主，我做不到，这个一点问题没有。而且呢，就是你要想能够进入到这样的生命，其中很关键的就是你认识到自己做不到，自己没有，所以必须去领受。但是如果你把你自己个性里头的有一些人，你看相对就比较，在人看来就比较谦和呀，比较平易近人呀，或者有的人对别人说话就比较温柔呀，对不对啊？你如果把这些东西啊就当作是圣经里的，那就麻烦了。因为你会一直不知不觉的想要去首先会去依靠那些东西，然后其次呢，当想要去提高的时候，你就想要等于说把那个东西叫做什么 refine 一下，把那个弄得更好一点，这个就是不对了，这个就麻烦了。这个呢，你只要不脱离出来，你可以在这里头卡一辈子。但是如果你今天就认识到我所有的都不是，没有一个是圣经里所说的，那这一步就可以从这里开始了，对吧？就可以从这里开始了。所以他所说的温柔忍耐和爱，不是我们头脑的这幅图画，哦，为人都很温柔，说话都很和气，然后这就是了。不是，因为保罗他说什么，他所做的事工啊，他最基本的目的，今天他进到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他进到我们教会里，如果又会讲中文，他给我们讲道，你现在想保罗的目的是什么？用哥林多后书这里所说的，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他到我们当中，他用的武器就是福音，再加上圣灵的大能，他的目的是什么？把我们里面那些拦阻我们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各样的想法计谋，就是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心思意念不符合神的那些东西，他一概攻破了，让我们能够顺服基督。他就是要做这个事情。当他所说的温柔忍耐和爱，就是说做这个事情的方法。他不是就是一天就，你知道吗，简简单单的就是很严厉的话来训斥我们，在律法之下的人讲道可能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以为这样子就可以改变人，改变不了人的。你可以把让人表面上收敛一点，里面还是一样的人了。但是在这里他就要做这件事情，他用这个方式。所以他所说的在这里的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也不是我们大家所说的大家彼此都没有不同的看法呀，彼此都很和气啊，把我们不同的看法都放在一边呀，然后大家都是，你知道吗，就是大家这样子想象的。你知道很多都地上多少间教会都试图在做这个事情，没有一家成功的，没有一家用这个方式能够让教会合一的，对吧？因为这里所说的什么？属灵的合一。属灵的合一是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前面讲到，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和睦，那个就是 peace。就意思说，当我们当中啊，基督为主的时候，像保罗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最终来讲把其他的心思都那些错误的思想全部都拆毁，全部都攻破，让基督的思想在我们当中，这就叫和心，这就叫和平。那今天啊，要想要这样子做啊，因为他在这里他说什么，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保罗知道怎么样这样子生活，他现在希望以弗所的这些弟兄姐妹也能够有这样子的 眼光这样子的看法。但是想要这样子啊，怎么才可能这样子呢？怎么才可能这样子？在一个教会，就算我们教会这么小，你真要那样子的合一啊，都很困难的，对吧？关键什么？关键需要一个属灵的眼光。因为接下来他就讲什么，他讲了这些，接下来就讲到可以说是这样子做的一个理由。为什么需要刚才那样做？因为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门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不知道这样子的话哦，是被我们只是看一看然后基本上就忘掉了呢，就以为说反正基督徒嘛，大家信的都是一样，对吧？然后就是大概留下了就是这么一个印象。还是说这一个成为我们属灵眼光的一个基础，就之所以要能够做到前面的，要必须有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眼光。我们今天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看这几节经文啊。首先呢，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从基督的角度来看，就是当基督来看这段经文。当然这个经文是基督启示给保罗的，所以这就是基督的所说的，对吧？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门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在就是他离开地上的时候，他给他门徒一起有一些就是一些这样子的交通，然后过后他有一个祷告。在约翰福音第17章20节这里讲，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合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爱我了。所以如果从基督的角度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啊，显然说身体只有一个，基督在看什么？基督在看属他的那些人吧。就是从基督的眼光来讲，他看这些属他的这些人啊，都是他的身体，都是他的身体，这些人就是他身体上的肢体。然后在这个身体上，因为耶稣基督从父神那里领受了圣灵，圣灵充满在这个身体之上，基督是这么看的，对吧？而今天呢，因着死里复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从父神那里得着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让人和神的这个生命合一了。他把神的那个创世之前只有在神身上才有的那个荣耀，今天把这个荣耀给了属他的这些人。所以他在这里说嘛，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对吧？我看在哪里。17章22节，约翰福音，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他所看到的是这一个。然后呢，当他讲到义主，当然是在讲他自己，对吧？他自己是这一个整个这一个身体的头。所谓义主，就是说那个时候有一个家，这个叫 Lord， 最就是这一个主，那就等于他负责整个这个家庭里所有的事情，如果有什么问题怎么样去找他， 他负责这一切，一主一信，一个信心，同一个信心，是耶稣基督，他的信心充满在这个身体之上。一洗，这个一洗不是指我们今天每个人个人的那个洗礼啊，那个就不能说一个洗，一洗，不同的教会还有不同的洗法呢，对吧？点水的、浸水的，对不对？我不知道有没有无水的，就是有不同的洗法。所以他所说这个洗是什么？是指他的死里复活。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个是什么？通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父神通过他与万物和好，所以我们人可以跟神和好，然后呢，父神就可以这样子住在人里面。所以从基督的角度来讲，他可以这么来看，首先是从基督啊。那接下来什么？接下来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段祷告啊，他在说明什么？他在说明啊，使徒也是这么看的。所以当使徒，当保罗来看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也看到，他为什么要把福音传给这些人？他为什么要把福音传给这些？因为他认识到这些人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他为什么那么有信心说他所做的工作真的在这些人身上可以显出果效？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是神所拣选的，基督的信心在他们身上，圣灵在他们身上，神住在他们里面。他所讲给他们的，当他在这里祷告说让你们使他们知道他们的恩召是何等指望，是指你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因着基督整个身体这样子得到荣耀，上帝为这个身体，基督的身体所预备的这一个指望，你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跟着有的这个指望，对不对？我的意思说啊，你可以想象啊，今天就我们大家人追求的时候啊，往往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天人总是从自我的角度来看问题。所以当你要追求的时候，就想到说我是什么样子的，我怎么样进步，然后我再怎么样进步，这都是从自我的角度来看。你的指望就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自我的进步上。但他所说的这个指望，你们门招同有一个指望，是作为这个身体。就好像啊，假设我们从世界不同地方来的华人，就这么一个地方有，是吧？有中国，大陆，有香港，有台湾，我们都是华人。当然在这里不是每个人都加入了美国籍啊。假设你有一个国籍啊，我们不说是美国的，美国籍也没有那么好，就加入那个国籍，你只要进到那个国里头，它就有各种各样子的优惠，各种各样子的福利，各种各样的好处，那个就不是个人了，对吧？你只要成为那个的一部分，就有份。所以当他所说的这个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门招同有一个指望，不是指个人的，是指这个身体。就好像刚才说，你加入了，你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之后，他就附带着所有的这些好处。所以今天呢，为什么跟其他的人，为什么需要就一方面呢，需要谦卑，把肉体的东西放下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然后为什么在教会里真正要做的事情啊，就是用神的思想啊改变人的心思，用神的眼光来改变人的眼光，真的是要改变哦。虽然改变的方式需要用这种温柔忍耐爱的这种方式去做，但是呢就是要改变，用中国可能更通俗的话说，要改造， 是不是啊？要把这个东西要改掉，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除去了那一切，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在基督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所有的那个指望。信心是基于这个一个大的这个图画，不是基于个人。你一旦基于个人啊，你就会发现你就很难完全脱离律法的思想，因为你就在想我自己是现在是什么样状态，我需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状态，而不是说我只要成为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所有东西都是附带的，所有其他东西都是附带着成为基督身上的肢体的，对不对？所以使徒是这么看问题的。那我们今天还可以怎么通过这句话来看，有什么样的眼光啊？你知道，当我以前听到，真的，我就是以前，当一开始在传统的教导这些教会，听教导的时候，说句实话，没有谁真的让我觉着说是他的生命我就很羡慕的。因为在那种教导之下，基本上就是什么？基本上就是要顺服神嘛，对吧？听神的话，然后服侍神嘛，就是做这些事情，然后可以很有摆上嘛。你有的人啊，你可以说是哇，人家做到那点真不容易啊。如果真有那样人做得很好，你可能也可以很佩服他，但是不是很羡慕啊？没觉得羡慕，老实讲，没有觉得羡慕。再到后面开始接触到一些，比较灵恩教会的，就是有些人好像身上很有那种显出大能的神迹啊。当我看那些见证的时候啊，我觉着就有一些羡慕了。哇，我也希望能够经历到神这样子大能的工作，就有点羡慕了啊。但我后来，但那些呢，你一方面可能有点羡慕，但是呢，其实头脑里又有很多的疑问的。因为，这就是你所看到的例子，好像某方面又显得说得很好很大能，但是另外一方面好像又觉得也不是那么回事啊，就是他某方面吧，所以呢也有着疑问。但是当我听到 Andrew Warren 教导的时候，真的给我感觉不一样。一方面我看到在他身上，他所讲到的那些事情，神在他身上的那个改变，他从他当时那样子的一个光景里头，就是说是，其实就是，大学就中间就辍学了嘛，因为被征兵嘛，他不是，他自己辍学，然后就被征兵了，所以等于大学也没毕业。然后你听他讲到啊。反正你去听他，你的他的词汇量绝对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就你看他用词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复杂的词的，都是特别简单的词。然后呢，但是呢，你看到神在他生命上的那种改变，他所经历的神大能的那些神迹，各种各样的神迹，包括他儿子的死里复活，包括他自己身上所经历的，哇，我当时的感觉就说，对我很大的鼓舞，说原来今天在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界上真有人可以经历到这些。这是我以前看圣经觉得应该作为基督徒可以去经历的，但是从来没有找到就是跟这个比较接近的例子，更不知道说就算有人这样，这怎么过去的？因为有的时候你看有些很伟大的圣徒身上的那些就那传记的时候，那也是充满神迹，但是似乎他就是被上帝所拣选，然后就是这样，那其他人就没份了，对吧？但是当我听到 Andrew Womack 所讲的，一方面你看到他身上这么大的改变，另外一方面他所强调的是什么？他所有的你我都有。你我都有，哇，这个对我带来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 对我就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因为我一直所追求的、寻求的，就是没有一条道路，另外也没有看到前面有这个榜样。我们如果今天啊，用这样的思想来看这段经文，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门招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个就是现代版的我刚刚说的保罗所说的那个观念。之所以他身上有那样子的改变，之所以他可以经历到那些神迹，就像 Andrew Womack 所说的，不是他有什么 special， 他常常说他是个 hick from Texas， 他说 Texas 的一个土包子，对吧？这个事情可以发生在他身上，为什么不能发生在你我身上呢？他说对他来讲，关键是说一个土包子的好处就是说他知道他自己离了神不行，不是土包子的人以为离了神也可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所以今天啊，能够在他身上发生的那些改变，为什么？因为他开始通过福音认识到他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当他讲灵魂体，你现在想灵魂体是什么意思？我们先讲的，我们所领受的是基督的灵是什么意思？基督的灵，我以前常常用一个图画来，就是来描述，基督的灵就好像一个大江或者大河，但是呢，上面有很多分叉。当用主耶稣的话说，这叫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这叫做基督的灵。但是那分支里头的那个支流跟那个主流里头所流的水是一模一样的，这叫做基督的灵。不是你个人领受了所有基督的灵，是基督的灵分跟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分享。这叫做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这是个真的事情，这是属灵的事情，真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你才可以指望发生在基督的身上，发生在基督身上的事情可以发生在保罗身上，在这个时代发生在有一些已经认识福音的这些人、这些教师、这些先知身上，同样也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对不对？而我们今天啊，就算我们再讲到我们教会，在这个教会里头，你会发现有的人更长进，有的人没那么长进，有人听福音啊就不断的在领受，还有的人呢就卡在某个地方。所以这些卡在这些某些地方的人呢，当他看到其他的人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位弟兄姐妹他就有领受。现在可能大家不是简单的想他被神拣选，会想到他的某方面特质，他的某方面什么让他可以领受，我们就会想到说他跟我不一样，他可以领受我不能领受。但这里告诉我们，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是他有领受的原因，我也有。只要我不去看自己的肉体，只要我不抓住我自己的肉体，是他进步的，不是他勤奋，不是他自己勤奋，不是因着他追求，是因着他把他自己的肉体没有抓那么紧。我们今天缺乏进步的人啊，就是把自己的肉体因为某一个原因，要么是这个原因，要么是那个原因，抓得太紧了，看得太多了，所以看不到这一个属灵的事实，缺乏这个属灵的眼光。使人进步的不是他肉体里头的勤奋，不是他有一些天资，他有我没有，不是，都不是。今天所有的进步都是因着基督来的，今天所有的领受都是从基督那里来的，所有在人身上的工作都是圣灵做的， 唯一所需要的就是你把自己的肉体放下来，就这么简单。所有进步的就是更知道怎么去放的，他更早的对自己的肉体发现肉体不行，更早的就发现。我说我信主今年26年，我可以说在我信主应该是第一年左右，我就有这样一个认识了，就是知道我的人生我需要依靠神。你看这个思想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思想。我那时候我在西北大学读博士第二年吧。好，读博士我想以后做什么样的工作，但是我对自己的能力对未来有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觉得我需要依靠神。那么这是个很朴素的，你觉得自己不够，你需要神。但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哦又聪明又能干，他就不太需要依靠神了。所以在很朴素的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一直需要去寻求神的帮助？为什么当我要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更迫切的要去寻求神的帮助？就是基于这个最基本的思想嘛。你自己不行，你需要神，越困难越需要神。所以呢，想要在这样进步，真正的就这么简单。不能满足停留在肉体的状况。反正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的内心啊，是属于那种比较敏感的那一类的。敏感的就意思说，很容易，比如说是碰着很大的问题困难呀，你会担心，如果失败了呢，你反正很难受，很不希望那样子，然后对内心的这些影响都会比较大。因着这个原因，所有这些不舒服的事情啊，那内心不舒服的事情，我都不希望停留在那种光景里，我不能够简简单单就说我忍下去，因为内心很不舒服，我不喜欢那种感觉，对吧？不喜欢焦虑，我也不喜欢你很希望你的人生向某个方向，但是你又做不到，那个感觉也不好。当然，如果碰着各种就是你很失败，那更不喜欢了，你不喜欢停留在那里。所以呢，不想停留在这个光景，然后呢，又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类的问题啊，可不向我学习啊，我学习可以学习全年级第一。我考试可以考全年级第一，我在大学考4、6级的时候，我都是全校第一，包那时候都做本科生的时候，那研究生、博士生都考不过我。但是那个，当你到面临人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它就不是你简单你学习你脑子好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呢，之所以可以进步，就是这么多年来有这么简单的一个非常简单不过的一个，你要说素质，这个素质就是不想停留在这种不好的光景里，然后又意识到自己做不到。那就当你知道神可以的时候，你所有的希望就寄托在神那里。如果神没有向你指示，你就在寻求，你在看书，你在祷告，希望得到这个指示，这就到了等候他，盼望寻求。然后这样子呢，我就说当我还没有听过福音的时候，上帝都给我有这样子的帮助。我不是说吗，我在受洗前10天，神给我告诉我以后的工作，然后用他的话语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的筹算。然后讲的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的名。那个信心的种子种在我里面啊，所以那都过了好多年之后，我做博士后不是很顺利，我到公司去工作，我那时候对福音知道什么呀？但是心里头就有一个 坚定毫不动摇，我们前段子讨论的绝对不会动摇的一个信心。我今天离开学术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来，但我一定回来。那不是我的哦，我的性格就不是那样子的，我的性格最会怀疑了。因为很理性的人考虑各种各样子的因素，考虑完了你就不可能坚定不移，因为有很多因素是你不可掌控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没有，那时候都没有听过福音，上帝都可以在生命当中做工。我在听福音之前，人生当中已经经历过很多次这样子的，上帝用他的话语来带领我，就是某一句话进到心里来，然后那后面的环境不管怎么样糟糕，怎么样那个什么，但最后呢，你走过来之后，我就说，跟随神就是惊心动魄却有惊无险。惊心动魄，因为在中间没有一个是你把握的，而且环境是非常失控的，你根本没有办法。但是等你走过来，好像身上毫发无损。那时候我都没有听过福音呢，所以在这里啊，让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进步的，不是他个人肉体里头某一个素质比较好，是他更早的认识到肉体不可靠，他不想待在肉体里头，他认为肉体不可靠。而今天缺乏进步的人就是怎么样，就是认为自己的肉体，要么有的人忍耐性很强，我虽然很难受，但是我还是在这里头可以待着，我虽然不喜欢，但是我还是可以待着。这样的人啊，意志力比我坚强，忍耐力比我坚强。或者有的人啊，他还在想办法来塑造自己的肉体，改造自己的肉体，想让自己的肉体更好，以至于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一个人进步，就是更早的放弃了刚才这个，就可以认识到身体只有一个。我们今天啊，如果在这上面有所进步的人，今天在教会里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也要学习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眼光，不去看其他人的肉体。就像这里所说的，为什么可以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学习不去看他的肉体。传福音要想有动力哦，也得这样。因为你如果看到人的肉体哦，我跟你说，我们就会灰心，我们就会发现，哇，这一个怎么就改变不了？就像我刚刚所说的，那些事情对我来讲啊，这么两件事情，不想在不舒服的那种肉体的那种心境之下待。第二，自己没有办法解决那个问题，对我来讲，这个简单的简直就不能够再简单了，真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因为这两个大家谁又听不懂，有谁觉得刚才那两点是不是那么回事？你的生活是 perfect 的，你在肉体里待着是 perfect 的，没有人吧？然后有人觉得肉体里这些问题你可以解决的，没有人吧？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个需要什么？需要你打心眼里这么认为，不能是别人劝你，得你自己这么觉着，你就会有动力追求神了。你不想待，你又没办法，只有神有办法，你去找谁？这够简单了吧？所以呢，就有的时候当我来讲这个的时候，我就到后来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讲这个东西，所以今天就又讲了一遍。又讲了一遍但是呢，我们如果看肉体，你就做不到整个以弗所书这里所讲的。好，我再讲一个， 你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大家想一想，你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有的人可能都没有什么追求了，但是其实多少啊，你还是有追求的。大家说没有什么追求了，是因为你以前有很远大的这种志向，后来呢，当你面对现实的时候，你那个志向嘣嘣嘣嘣嘣越降越低，越降越低，你觉得你失去了追求了。但是呢，我在这里说的，你每天最看重什么？什么东西最让你挂心？你最关心什么？你最记得什么？要想有属灵的眼光啊，属灵的东西必须变成你所追求的。我刚才讲的是，为什么要去追求属灵的？但是这现在讲一个事情，要想有属灵的眼光，要想在属灵上有进步，这个东西就必须变成你所追求的，就必须变成你所看重的。大家都知道，其实你想要知道你什么东西最看重啊，就算你今天觉得自己没有追求了，你发现啊，如果一个什么东西啊，别人讲给你听，或者发生了人生当中发生什么事情，你啪就记住了。那个就是你内心里所追求的，跟那你所追求有关系的。反正属灵的这些事情，我发现哎，好久前比如教会谁讲了什么的话，在某些情况之下，那个说明什么，我都记得的。这就是因为你这是你关注你所看重的事情。如果你发现属灵的这些东西啊，你基本上都记不太得，那就知道这不是你所追求的。我们一般人追求什么？其实一般人就追求刚才我所说的跟谦卑相反的东西。谦卑是在外面这个人可上可下，因为里面有对自己充分价值的肯定，通过神。一般人追求什么？一般人就追求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梯子上往上爬，然后借着自己在这个梯子上的高度来恒定自我的价值，或者通过事业，或者通过钱财，或者通过自己的儿子能够进入藤校，或者通过自己的老公或者老婆多么出色，如果自己不行的话，就是说你总是要用这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对我们人来讲，伤害最大的是什么？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自己不好不行，没有价值，一无所事，没有人喜欢，没有人看重，被别人轻视。所以我们追求，我们一生其实就在追求什么？追求爬这个梯子。但神让我们看到说，不要去这样子做。你如果这样去做，你去爬这个梯子啊，你这个梯子是怎么样定义的？大家就仔细想啊，什么东西最能够影响到你的心？什么东西你就记住了？什么东西常常在挂念？什么东西受了伤害你最难受？那就是你的梯子咯。神说不要去那样子做，那是世界的做法，带来的都是劳苦愁烦。以弗所对所书第四章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赏赐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首先啊，在这里我们个人蒙恩，不要想我们个人将要蒙恩，因为他就告诉我们 Grace was given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Christ's gift。 这还是接着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恩典是赐给基督，基督分享给他整个的身体。今天这个恩典已经赐下了，这个恩典已经赐下了。所以他告诉我们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神所呼召我们干什么？呼召我们有一个基督身体的眼光。 我们作为这身体的一部分，已经领受了这个恩典。这如果你这么看啊，这叫做信心 by the way， 这叫做信心。然后他在这里说什么啊？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所以在这里头启示，他是说，你看他不是说所以吗？是用来解释前面的，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啊，神已经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了。这个怎么样发生的呢？当耶稣基督他降到地底下，降到阴间，他承担了所有人的罪，中文说掳掠了仇敌啊，英文一般翻译成啊，就说 He led captivity captive。 当然这句话呢可能相对比较模糊，意思是什么？中文说掳掠了仇敌，你是讲他上去的时候仇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 led captivity captive 感觉他是把被掳的他作为他的俘虏给带走了，讲的是这边被带走的那一部分，他升上高天把那些跟他带走了，那些是什么？旧约的圣徒，属他的人。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前，这些人啊，他们只能待在阴间。当然那个时候阴间是分两部分了，大家看财主和拿撒勒的比喻就知道，阴间分两部分，一部分成为亚伯拉罕的怀抱，还有一部分真的是在阴间受苦啊。他把那些带走了，当然中文翻译呢其实也还整个这个图画你还是能够拼在一起的。仇敌当然损失了什么？他原来的俘虏，但是原来那些被带走的那些俘虏啊，就成为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然后他说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什么意思？就是你知道吗，当神造人的时候，大家看创世纪就知道，神造人是让人代替神来掌管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那你就想想，人在那里有着多少从神那里头来的权柄、能力和荣耀，因为要做代管的嘛，对吧？这个世界够复杂吧，你要管理整个这个世界，上帝要把什么样的智慧给人？看看亚当那个时候表现出来一点点，对吧？他可以命名，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还没有来得及做呢，他就堕落了。这些东西啊，全都因着人的堕落，全都落入了仇敌的手里。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什么说意思是什么？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他把这些东西夺回来了，亚当所失去的他夺回来了。然后呢，他是根据这样子的这一个 measure 所量的，把这个恩典分赐给我们所有的人，当然能够领受的就是属基督的人啊。然后他底下说他所赐的有使徒，这个呢中文翻译上去就感觉啊，他赐的各样的礼物，甚至有的英文版本也是这么说，其中一部分礼物就是使徒先知等等等等。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这里啊，你去看啊、看这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 And he gave himself、he himself gave some to be， 这个 to be 也没是斜体字啊，就是原文是没有的， gave some apostles， 这个 give 啊自然就是前面的这个 was given 对应的嘛，他赐这样的礼物，对吧？赐这样子的，赐下这样，这里还有个 gifts to man， 他把这个礼物，把这些恩典赐给人，他把这个赐给有些人，让他们可以成为使徒。他把这个恩典这个礼物赐给其中有些人，让他们可以成为先知。他赐给把这个礼物和恩典赐给有些人，让他们可以成为传福音的，赐给有些人，让他们成为牧师和教师，这样子才能够整个跟整个这一段来匹配嘛，对吧？所以他是这个意思，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你这么一想说，那如果这样子， 那我既不是使徒，又不是先知，也不是传福音的，也不是牧师和教师，那不就是没有关系了？不对，他一开始说什么？我们个人蒙恩，每个人，其中有些人做了这些，那这些人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做这些事情就是教导我们，我们如何跟基督有同样的生命。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应该说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呢，在这里头他所讲的这些使徒先知，他们只不过先得到了启示，认识到他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基督把他的生命分享给他们，当他们自己被领受的时候，就他们领受了这样子的真理的时候，他们作为从人的这个层面来讲就被建造了，对吧？就领受了这件事情，领受了这个真理，这个真理进到他们里面，你也可以说他们被建造，他们就可以成为这个整个圣殿的根基了。这个是从他们开始的，房角石是基督，从基督开始，他们作为根基。那请问上面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是怎么建立起来？这里讲得很清楚吧？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意思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相信这些，能够被建造，为什么？我们相信了神借着使徒和先知告诉我们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生命，整个就是做这个事情。神告诉我们，我们一辈子追求的应该是这个，不要做这个在地上要靠着自己想要把这个台阶越来越建得高，然后在这件事情上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告诉你证明不了的。美国前总统多么想要强调自己的价值，多么想觉得自己比别谁都了不起，当然他有些铁粉，但是还有一些人真的是就是他的敌人，想方设法的要诋毁他，对不对？他绝对过得不爽的，这都是爬到世界最巅峰的人了。神说我们应该一生追求这个，一生追求这个，追求被建造，然后也去追求让神通过我们去建造其他的人。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里是 Till we all come in the unity of the faith，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这信心上合一。这个信心上合一是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整个这个圣殿啊，它不是只有根基哦，它不是建到那个墙就是一尺高就够了，它需要把这个整个建起来，这些人都要来认识他们在基督里头的生命。你知道我有一年啊，我回国，我到上海啊，碰到岸村，然后当时他介绍给我一个他的朋友啊，就相对他觉得比较有领受的啊，然后呢，后来呢，我那次就跟他谈了一下信仰的事情，但是已经是基督徒了，那已经相对比较有领受，然后呢，我就给他祷告，让他领受圣灵，领受圣灵的洗，然后呢，这事情就过了。去年的时候，他开始跟我联系，他说。这之间啊，其实有好多年，就说是岸村不是把我们教会的教导给了他吗？他都没有太听，就听了一下，大概就没有太听，就放在硬盘里。然后去年面临就是各方面的事情啊，就是去年不是疫情嘛，然后工作中间的一些困难，然后在那个时候他突然就有想法要去听那个。他说在那之后啊，一发就不可收，然后在这就在短短几个月里头啊，他就发现自己的生命有了 非常大的翻转，非常大的翻转。然后他就讲到他非常认真啊，我跟他所说的，我们教会的那个，就是说我们教会的那个，我们教会的那个不是写了一个文件嘛？这个东西怎么样？就福音进阶嘛，对吧？福音进阶一个一步，他非常认真的，就比如说一个开始听这个，听了然后就写笔记，他把他那个笔记发给我，让我看，我一看哇，真的是听得很认真，然后听很多遍，然后听了就在听一步一步往前听，就从最开始，就这么几个月，他现在还都没有。到现在才开始要听这个音信成义哦，他前面就觉得哇非常有领受，非常有启发，他说自己以前听的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够在生活当中应用，现在发现所听的都是跟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然后他以前他说非常容易焦虑的，就面临工作上的各种那种，他是非常容易焦虑的，非常保守的，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他甚至在很短的时间里，他自有了自己的品牌了。他做商业，做那个什么，就是商业啊这方面的啊，做 business 的，然后他开始有自己就是以后的这个他想做的这个就是商业发展的那个模式，怎么样把福音跟这个融合在一起。他大概每隔一段时间他听完了又会来跟我来讨论一下，问一些问题。然后我就问他，上次他跟我联系，我就问他，我说就他不是听了有非常大的改变吗？我说那你有没有把这个教导介绍给其他人啊？他说有，起码有十几个还是什么，但是大多数人呢好像介绍完了就无声无息了，对吧？然后我就告诉他说，下次不要一下子给别人太多，你反正也听过这么多，所以如果你觉得有些人需要的，你就把你觉得对他有帮助的一讲你给他听，如果他那个听了他觉得有帮助，那就可以继续，如果那个他也没听或者听了以后也觉得没有帮助，那就没办法了，对吧？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现在虽然这样的人不多，但是是有的，能够领受神的话的人啊，他的生命就被这些神的话语所颠覆，所翻转。你像我们对福音的认识，现在所听的一开始的那个，比如说生命中的巨人呀那些，那个时候我们对福音有多少认识？就我们自己对福音有多少认识？有一些领受了，但今天其他的人听了以后，他如果有心就可以翻转他的人生。所以我们一辈子就应该致力于什么？我们自己要有领受，然后用从神这里的领受去建造别人。的确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被建造起来的，就像他所说的，给了十个人，大部分人无声无息了，但是也有人就可以领受。而且为什么这么难领受？我觉得今天主要是这个假的东西太多了。当你今天啊，你说到就算他的生命被翻转，他周围的人可以看出他区别来，他教会的人看出他区别来，但如果你告诉别人我是听了这个教导我这样子的，别人就会有点不觉得，说我们也听多了，这好像也没有，大概说也是这个意思，也就没有。就是今天假的太多了，人就不容易真的相信。但当这样的见证哦，一点一点越来越多累积的时候，他的能力就出来了。别人就看到今天让人脱离肉体的辖制，让一个原来很容易焦虑，非常容易碰到这种情况不能够做决定，犹豫不决，各种各样焦虑的人，今天可以变得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有一个方法的，就是福音，就是圣灵。这样的例子再多一些之后，以后就不会像我们一开始那么难了。神告诉我们，我们一生就应该追求这个，这是他底下所说的，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是指整个教会哦，成长到一个地步，就好像亚当跟夏娃是相配的，是我们不再做，使教会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分摇动。这里翻译中文翻译成异教之分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里你看没有 ？Carried about with every wind of doctrine, every wind of doctrine, 各种吹来的这种 doctrine 叫做教义。其实今天是什么意思啊？如果在律法的心态里还停留在肉体里，当人想要脱离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脱离这些辖制的时候，有人会告诉你这么样做 step 1 2 3 4 5，另外一个人告诉你1 2 3 4 5 6，还有的人告诉你1 2 3 4 5 6 7 8，不同的，你想要脱离，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成功的，最终来讲就这一个方法，本乎恩，因着信，神的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一个可以真正改变人，当你充分意识到这个，你就对那些讲来讲去这个那个的就不感兴趣了。你知道现在微信里头充满了多少养生的东西哦，充满了，那里头你一看有些东西好可怕的。哎，但是老人啊，就是没事干最容易听这个，然后看了以后，啊，就信这个信那个，啊，那真的是很可怕的。其实这里是一个道理了，你想要经历上帝的大能，你以为用这个方法，有的人讲禁食祷告，哇，禁食祷告可以经历，你就禁食祷告，你可以试试去，然后过一阵发现不行。还有的人告诉你要敬拜赞美，啊，你敬拜赞美，这全都是人的方法，是用人的方法努力，最后来获得什么？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给我们了。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不是说在教会里说，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说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the truth, 唯一的那个真理。讲基督，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里所描述的图画是什么？他不是上帝独立我们在这里，他随便就拣选了一块砖啪拼到一起就这么简单，不是，在爱中建立自己，全身靠着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你知不知道？知道，如果你被建立，将来有一些人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身上的肢体，需要通过你哦，你是其中的一个，百节当中的其中一个。就好像岸村，他是在我们教会开始听到这个，他现在当然听其他的，但从这里开始听，从这里开始领受，然后他自己开始，就像岸村也是在想他的事业怎么样跟福音结合在一起，这跟后面这个人一样的，基督身上的肢体通过我们去建立，你愿意不愿意让你的生命自己首先成要领受认识自己是基督身上的肢体，一切的恩典都是随之而来的，就好像刚刚说了，移民那一个国家，移民这个天国，然后所有的 benefit, 所有的福利都是随着来的，不是通过你个人的信心的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个人信心就是认识到这个事实，而你在这其中被建立之后，有些人需要被你去建立，你想不想你一生就做这件事情？工作可以是个平台，就好像岸村所说的，他跟我谈了一下他怎么样构思以后怎么样想这个那个做。这位朋友也跟我谈了，说他怎么想把这个理念就通过这个啊，就是他们做这个宠物的食品嘛。但是他讲到这个养宠物的这些人心灵都是很孤单的，很多人都是用这个来你说成为寄托，他想怎么样能够通过这样接触到这些人，然后这样子用福音帮助他。 你可以有自己的工作，可以有自己的平台，但不是为了爬这个梯子来证明自己的价值，那个就永远脱离不了撒旦的定罪，而是成为，这个是我们所追求的。工作可以是你的平台，用来成就这件事情的。好，我今天讲到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借着你的使徒先知把你的福音写下来，今天你又借着圣灵再开启我们，让我们来认识，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属天的眼光，看到你属灵的眼光，也愿意领受这样子属天的眼光，用这样子的眼光来改掉我们属地的这些眼光，卑贱的眼光。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主你身体的一部分，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也成为建造基督身体的人。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